听众朋友，近期全球气象专家发出了有关厄尔尼诺现象的警告，预测呢，我们澳大利亚会面临高温干燥天气，也极大的增加了山火的风险。那为了更好的了解社区在应对火灾威胁时采取的措施，今天我们就连线了乔治河联合会的会长齐军先生，那同时呢，他也是 SES 志愿者，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社区在防火准备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以及怎么样来共同努力守护我们的城市。早上好，齐会长。
早上好。
首先呢，请您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悉尼乔治河联合会公益防火讲座的背景，因为我知道你们最近做了一个这样的讲座。那还有就是乔治河联合会在社区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咱们澳大利亚呢，长期以来呢都是山火频繁发作和灾情特别严重的。最严重的山火呢，应该是2019年到2020年的那一次。当时呢，山火呢已经也是逼近了咱们悉尼的城区。大家呢应该都深有体会。据报道说的，说是损失了40多亿澳元，有18000头大中型的动物死亡，另外也有1/3的葡萄园呢是受灾的。通过电视广播里面，就很多人看到很多的志愿者或者普通居民对这个山火进行救援的一些情况，咱们家可能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当时有一个澳洲的一位女士，她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救援一个考拉，那考拉是全身烧伤的，最后还幸存下来了。
那照片很震撼的，当时那张照片。
对对对，我们乔治河联合会创始的会长呢，就是王明先生。4年来，我们一直热心公益，服务居民。我们这一次呢，因为华人社区对这个关注的不多，所以我们首先参加了有西人社团，这 LPA， 就是 Lugana Progress Association， 他们主办的这么一个纯英文的防火公益讲座。我们也共同参与进来，他们的主席也进行了一些互相的一些了解。接下来呢，我们自己也准备在那华人社区举办纯中文的这种讲座，也是要要求政府的组织，但是我们可以配备一点的翻译，让华人也都能听得懂，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啊。对，像一个桥梁的作用。那我们前面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宣布来了，那预测今年的气温呢会上升，降水量还要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我们社区应该怎么样来准备迎接潜在的山火威胁？
确实是像您提到的这个事情，由于气候的变化呢，咱们现在可以看得见，澳洲的气候的观测呢是从1957年开始，然后呢每年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山火高危的这个日子呢都在持续的延长，尤其是随着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到来呢，我们已经遭遇到了20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就意味着呢今年夏天预计会发生灾难性的丛林大火。根据这个消防局的建议，我们大家能做到的就是首先要观察自己周围的物业是否有隐患，如果有，他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条件，如果有8家邻居共同去向政府申请的话，可以给一套消防设施。
哦，这个特别好，就是如果有8家邻居有需求，是可以申请消防设施的。那像咱们乔治河地区，它有没有特别脆弱的地区或者说社区，需要额外的关注和支持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说实话呢，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咱们圣乔治附近呢，说实话就没有特别严重的火灾隐患的区域啊，就大面积的是没有的。离我们最近的呢，就是看到的区域就是 Lugana， 还有这个 Southern Coast。但是呢，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整体来讲是没有这个大的区域有山火的。但是呢，咱们也能可以经常看到，就是说经常会发生一些小型的火灾。
是。
它也可能会引灾这个山火发生，是吧？因为咱们圣乔治区也有不少的公园。大家呢还是要仔细观察自己的附近，自己去看消防的力量。说实话，澳大利亚是比较薄弱的。这时候后面我们要提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呼吁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在其他的区域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圣乔治这个区的消防人员呢会去支援别的人，这样子我们自己的力量呢就会更薄弱。可能有的小的火灾，你像比如咱们原来看到的那个萨瑞黑尔本身不算是什么火灾重灾区。但是它确实会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火灾，整个一栋大楼都烧掉了。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的，新闻当中是最近的。
对。
那您认为社区参与和协作对于山火防护有些什么样的重要性？有哪些现有的倡议或者项目，就是可以加强社区准备和团结起来应对可能将来的火灾？
澳洲呢，咱本身就是人少地大，消防力呢确实是严重的不足，非常依赖全民的积极参与。包括咱们自己的跟中国的这个消防方式不一样的，中国呢往往消灭山火为主，因为它毕竟人员多设备多，然后呢地方呢相当于澳洲来说呢是比较小的，它就是8代的地区。澳洲呢就是我们注重的就是叫防控，把山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尽量的不要让它靠近主要的城区。由于这个人员短缺呢是非常严重的，在澳大利亚 所以我们也非常依赖着全体居民的积极参与。
嗯，
大家可以就近参加消防部门还有咱们九级救援部门的这个志愿者活动。
嗯，
在火灾呀、洪水啊，还有人员走失的时候呢，做一些自己的贡献。另外呢，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接收可能的山火预警，比如说我们要下载这个消防手机应用 APP，
嗯，
啊，关注山火的情况，以便在可能的时候呢做出正确的选择。另外呢，我们也要登录着官方的网站，了解即时的信息。最后呢，要关注社交媒体啊、短信警报啊，还有当地媒体，包括咱SBS 中文电台，
嗯，
是吧？如果发生情况的时候啊，你们会首先收到这个信息。
对，我们新闻当中会跟大家分享这些重要的信息。您刚才也讲到了，华人需要多种方式来了解一些山火的预警。那最近就是悉尼乔治河联合会呢，举办了一场公益防火讲座，是专业的消防员和警察来主讲。您可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这次讲座的亮点？
通过这次讲座呢，我们也确实可以深刻的了解到，就是山火呢，它本来呢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雷电引发了山火。将沉积的这个树木啊、落叶变成植物的肥料，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植被70%是桉树，桉树的它的本身这个
那个抽水机是个，
哎，对，又做了抽水机，又有大量的油脂在它这个，所以说呢，它是非常容易引发山火的一个地方。
嗯，
另外呢，要考虑到山火它本身对于植物来讲，它是清除了这个虫害。本质上吧，咱们很喜欢的考拉呀、袋鼠呀，它们对植物来讲也是敌人的。大自然的平衡就是这样，它用这些山火消灭了虫害，消灭了植物的一部分敌人，然后呢，又通过山火呢，它引发的燥热，它就可能引来大的降雨，扑灭了山火。大自然的这是自然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行为。但是呢，由于人的参与，咱们人类居住进了山火频发的地区，是吧？我们人类呢，有了一些人工设施，比如说高压电线。可能会引发山火，还有我们人为的去点火放火。有一次很严重的山火，实际上就是三个少年去点燃的。
对，
点燃的时候大家是非常生气的，因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事过境迁以后，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大惩罚措施。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吧。
嗯。
然后呢，我们这次这个消防的讲座呢，因为是有专业的消防人员、应急部门的人员，还有警察，共同的参与。大家当时也提到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比如有的人说，那我家里有老人怎么办？到山火分发的时候我出不来怎么办？他们也都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你要提前向警察去报备，你这地方到时候我是会需要，这样的警察就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对象，
得未雨绸缪一些。
对，年轻人你得到了消息你出来很快，
对，
但是呢老年人呢就会
信息没那么通畅。对对
对，还有的人说我是坐轮椅的，我在山里面，所以提前一定要跟警察去报备。警察呢，他不见得他能够把你弄出来，但是他在得到消息的时候，他第一时间通知你，还会通知一些消防人员去把你撤离出来。
邱会长，您个人作为澳大利亚紧急救援服务 SES 的志愿者，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鼓励我们社区的成员能够采取的具体行动来提高他们在山火季的准备的水平？
因为我个人是 SES 紧急服务管理局的志愿者，这个组织呢，它跟消防局、气象局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警报的标准，他们一般是有四级的，一个是中等，就是要计划与准备，
嗯，
高危就是准备行动，极端就是立刻行动起来保家卫国，
嗯，
还有灾难性的就是红色，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区域。咱们何时没有这个区呢？就在市政府那地方，那就是一个安全区域。如果真的发生了撤离的话，可以去那儿去。然后我希望呢，就大家尽量的参加类似的志愿者组织，一是呢为社区的贡献，弥补现在人员不足的一个状况，二是呢大家呢其实在里面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能的，比如说我在 SES 爬墙啊、上房啊、打地桩、临时做蓄水池，年轻人呢也能得到一些宝贵的实习的机会。
真是于人于企业于社会都是有好处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齐会长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也希望通过今天采访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社区行动，那希望能帮助提高公众对于山火意识的防护。谢谢您的时间，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